这鲜花也枯萎了。本来是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都不会枯萎的花，现在头上的花枯萎了，身上觉得也很难过。就像我们从很凉快的地方回到台北，一下飞机呀、啊，马上觉得满身的黏黏的一身汗，身上泥垢，腋下会出汗。前衣本来是不需要洗，永远是鲜亮的，这个时候也变得陈旧了。而最大的一点，坐不住了，不落奔走，坐不住了。我们在场的也许大家都有打坐的经验，有些人也许能够坐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不敢说，看看个人的平常的修持的情况了。但是你平常坐习惯上面只坐半个小时，这一天让你坐了45分钟，逐渐逐渐的呀，看着你还在坐，你的心里边已经压不下来了，坐不住了，不落奔走。对于你坐的那个不安于奔走了，心里边蠢蠢欲动。那就是说天人他的福报降尽了，他也要重入轮回。那么所以说天界最高的非非相天，寿命84000大劫，前人以禅定力来压服此心，以他的禅定功夫让我们心里边不起杂念，让心里边如与知、如与观、如与禅定。但是到了寿满定力尽的时候，妄心渐息，杂乱心又起了，流动不息，终究堕落轮回。二是生杂懊恼，犹如万箭穿心，其痛苦非于世人。天道的苦我们反复看不到，我们还是看看人间的苦。天道的苦，这个都是经文上面说的，佛经上面说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人间的苦我们看得出来，人生八苦是出自《杂涅槃经》，这八苦就是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，求不得，无因之生。生苦一般人觉不出来，生之苦人多不复记忆。我们不必说是曰胎衣之苦，一个小孩子男精女血成了受精卵，受精卵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女性的子宫里边，女性的子宫里边前边有膀胱，后边有大肠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小便的地方。这些都不必说了，到出生的时候啊，一个六磅八磅的婴儿通过下载的阴道，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形容。那么脱离母体以后呢，又为外界的傲热坏寒冷的空气所刺激，它一直在子宫里面没有接触，里面的温度是一定的，人体37度、36度般的温度嘛，温度一定的。可是它一离开母体啊，也许是冬天只有8度、10度的温度，也许夏天里跟外边的30几度的温度一接触，这个时候外界的温度对于他皮肤娇嫩的皮肤的刺激呀，那可以说是像是拿刀子割一样的，被接生者巨大的手掌抓来抓去，这对婴儿娇嫩的肌肤而言，其痛苦犹如皮鞭抽泣。婴儿出生后哇哇大哭，实在是肉体上的痛苦所引起来的。小孩子生下来为什么哭？离开母体以后，环境上对他的刺激，他那个皮肤嫩的呀，可以说是最娇嫩、最娇嫩的皮肤。我是医生，我看病，我过去曾经看到过，船员找我看病，老船员，年事很大，换句话说就是在海上工作的呀，量血压、摸脉，一看他手上那个青筋啊，摸起来像是一条铁丝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动脉硬化了，动脉硬化，因为他常年几十年在海上工作，太阳晒，风吹雨淋， 是他那个娇嫩的皮肤变得粗糙的呀，皮肤外边变粗糙，里边的柔软的血管变得就像是牛筋或者是铁丝一样的那么硬，可见人体的变化。这是小孩子的哭，但是生下来以后的王子啊，人很会健忘啊，人很会健忘，很大的痛苦，当时很痛苦，没有多久以后就忘了。大陆上面在民国五十年1960年代大饥荒的时代，山东河南的许多村庄，一个村庄饿死的人，真真正正的活活的饿死，没有东西吃的，少的30%，多的一个村庄饿死5-60%，过后大家就忘记了。那么所以说大陆一开放以后，经济稍微一好，大家比赛吃，一桌子菜起码要叫他15道20道菜，要是吃完的话才丢脸，一定要吃的满桌子，满桌子菜摆在那边才够面子。那我心里面就想，大家为什么那么健忘，为什么转眼之间就跟饿肚子的事情忘记了呢？人就是什么容易健忘。那所以说小孩子生的时候的苦我们都记不起来，都记不起来，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痛苦。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说了，吾子杂患为吾忧身，即吾吾身何患之忧，我的一切痛苦烦恼祸患都是因为我有这个肉体。我最近在读这个印度古代的斯菲陀，菲陀教、婆罗门教，以至于奥义书，我找了很多这方面的书，我在轮流对照的读，发觉他们上面说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人之所以有痛苦，是因为有肉体；人之所以不能够解脱，是因为我们的，因为婆罗门教是主张有灵魂的啊，人有一个灵魂；佛教是主张无我，婆罗门教是主张有一个神我，这个我是大梵天的一部分。大梵天是宇宙的主宰原理，我精神灵魂是我个人的主宰原理。而我为什么不能够回到大梵天？因为我有这个肉体，这个肉体给我的精神呢拘束限制，使我不能够再到解脱。跟老子这个话一样，物质大患无物有身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，增加了我们很多的痛苦烦恼。这个都是古代的理论说的啊，因为婆罗门教认为是有一个神我，有一个能够继续轮回或者是回到大梵天的一个灵魂，而佛教不承认有这么一个灵魂，佛教说无我。那么一直到大乘佛教兴起，建立了第八阿赖耶识，才认定阿赖耶识是一个轮回的主体。在佛陀时代，只说是无蕴无我，而没有说建立一个生死轮回的主体。所以说到了小乘佛教嘛，大家很这个惶恐啊，觉得佛陀已经涅槃了，佛陀的大弟子都证果了，而佛陀说诸法无我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是谁在修行的，是谁将来谁去证果的，大家都很恐怖。所以说后来的理论逐渐的演变嘛，建立了第八阿赖耶识。事实上在原始经典里边，佛陀也说过大阿赖耶识，但是在后来小乘佛教的时代里，这一个理论没有被大家提出来重视。那么到了唯识学派文史才确定我们的第八识是一个轮回的主体。这个说得远了，我们说劳苦，刚才说了春风得意的人决胜不了劳苦，现在在社会上面那些很神奇的很得意的人，你告诉他劳劳很苦啊，他想不差，很老，我还会老吗？啊，你看我现在多神奇啊，呼风唤雨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得心应手，想不到老。 真正到老的时候了，老师讲的人都要老，如果不老的话就是夭折了，不夭折就是都要老。到了老的时候会逐渐的体会出来人生是苦，等级不一样，层次不一样，但是是苦。前天我还在台中跟我们，我是河南人了，一个河南的老乡让大家一起，有另外一位老人家有什么大家去了，其中有一位98岁的老先生，身体很健康。民国35年南京，就是我们抗战胜利还都，他老人家是水利部的市长，那个时候就是国民政府的市长，是做大官的。活到现在，他常常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糊里糊涂的活到这个年岁的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活得不耐烦。没有活到这个年龄的人体会不出来的啊！你健康，你长寿，真的，老人家现在看起来身体很瘦高，看起来你说他80岁也有人相信。”他前两年还会自己有台中坐公路局的车到台北打来回，不需要人照应，但是他自己会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儿女有的在国外，有的死了，剩下了一个最小声，还有一个最小声的女儿吧，台北有国外回来照应他生活，陪着他，他能够讲台上话的老朋友几乎找不到了。那他跟三个朋友，他跟孔祥熙是朋友，跟宋子文是朋友，跟当初朝里的那些大官是朋友，而那些人老早都走得不见影子了。他现在住在台中，真正还能够找到3、2个80几岁的老人的偶尔的见条件，那70岁、60岁的人在他眼里边呢，不是说是他怎么样了，人家不愿意跟他接触了，再愿意去陪着一个90多岁的老先生聊天谈话了。正杰不是一个时代的人，没有话好谈，谈不到一起。老了很苦，但是不到老的时候觉不出来。所以说，出生以后发育成长，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壮，但是到了陷入老境的时候，生理机能衰退。这个时候，过去老累所留下的腰酸背痛、风湿、胃病都一一发作了。那么，尤其现在的社会，自愈原理起下，老病孤独，其情何堪？那么，老对于女人的更为残酷了。有明媒好似穷城穷国的媒人，到了鸡皮鹤发、老态龙钟的老妻，其心理上青春消失的痛苦，又甚于生理上的劳苦。可是什么人能够逃过这个公理呢？再说逃不过，再说逃不过。我们人一辈子是在无常里边希望追求到恒常，在虚幻里边希望追求到实在。中年女性，青年女性还不注意，中年女性才别怕老，还得要抓住青春，但是万法无常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，青春存在不存在是在这个肉体，而不在我们的心灵，不在我们的心灵。我是做医生的，我学过健康长寿心理，里边也就是说，有些60、70岁、70、80岁的人，他还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啊，举出了很多例子，像很多科学家、文学家，70、80岁、80、90岁以后，他能够发明出新东西，他能够完成他伟大的作品。但有些的社会上面，绝对有这种人，20、30岁、30、40岁、40、50岁，他自己觉得他老了，他不能够作死了，他人没有老，他的心老了。所以说，年龄不能够只看身份证。而是说看他的生命力，他对生命的认知，而他奋发向上的超越自我啊。如果他不超越自我啊，我已经50了，儿子已经 二十多了，我老了，不能够作死了，他不能够作死了。社会上面这种人很多了，这个是闲话。那么我们说到现在，说到病苦，婴儿呱呱坠地，都跟病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儿童时期的天花、麻疹、水痘、脑炎，成人时期的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胃溃疡、肺结核，那么以至于老年人的癌症、心脏病、风湿病，再在威胁着人的健康。或者有人说，科学进步，新药层出不穷，只要有钱，还有治不好的病吗？不然，新药固然层出不穷，而新的疾病也层出不穷。古人说，无药可言轻相寿，没有药能够让大官有钱的人让他的寿命更延长。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有钱就可以长命，有钱就可以长寿，不能这样说。退一步说，药物能够治疗身体上的病，也治不了心理上的病。因为我们人心的欲望无穷，而社会上竞争日益激烈，有精神紧张焦虑所导致的神经衰弱、精神分裂、妄想狂、躁郁狂等心理上的疾病，不是药物所能够奏效的。我眼看着台湾由贫困到富足，因为我跟着国防医学院搬家到台湾来，我还带着我女人。所以学校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在职受训，就是说那时候是少校进阶，应该是拿原来的薪水，可是学校刚搬到台湾，钱拨不到，几个月没有发薪水，只管饭吃。我在学校里吃公家的，我太太在家里边呢，清水煮白菜吃了几个月，几个月不吃肉，就那个时候哪有多余的钱买肉啊？盐巴酱油煮点白菜吃是已经就不错了。可是到现在台湾这么富足，由台湾的最医药最落后的时代，到现在医药这么发达，全民健康保险，随时可以去看病。你说疾病减少了吗？没有。那每天我们所看到的新闻，找不到床位啊，急诊室里边这个人挤得满满的。卫生进步，医药进步，而病没有减少，反而稀奇古怪的想不到的病越来越多。那所以说并不是有钱就能够长寿，也不是有钱就能够快乐。还有一个，是苦有生必有死，法而如是，谁也逃不了。无奈庄子为首神仙死，每一个死者都有他还没有完成的雄心壮志。再说一生奋斗的成果，名誉地位、权势、财富以及妻子儿女等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一切跟自己全部相干了，真是令人不甘心。那么人到将死未死之际，这一生的所作所为，善善恶恶，一一扬过脑海。对于那些善的，无愧于心的，会感到欣慰宁静；对于那些恶的，有违背天理良心的，会感到愧疚与痛苦。这个时候由痛苦恐怖而召感地狱相现，神识受业力牵引，堕入恶途。那就是说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人到临死以前，一生所作所为像录音带一样的那么转一遍，或者是像放电影一样的那么放一遍，这一生所作所为在脑子边。我们说那要多长时间了，老实讲快得很。我们在梦里边，也许比如说吧，五点钟醒了，看早再睡一会儿吧，一睡又做了个梦，里面经过很多很多事情，再一看时间，也不过是刚刚六点啊， 或者是六点半，就早上睡，闭上眼睛迷糊那么一会儿，你这一个梦里边又就经过了很多事情。中国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《黄粱梦》，书生上京赶考，啊，在走廊下面看着那个店里面的老板娘在蒸窝窝头，一个老道士说：“你累了，你何不躺下休息休息？我借个枕头给你，你尝一尝吧。”他就在走廊下边这么一躺就睡着了。一睡着呀，就看到同伴来叫他赶快走，上京赶考的，你还在睡觉。这么就给他拖着呀，就上了马，赶到京里边呢，到京里边去三场考试下来呀，他居然高中状元，这以后一帆风顺，皇帝招他为驸马，他的官越做越大。那么出将入相，回到朝里面当宰相，派出去当大将，这几公主给他生了有儿有女的，过着最快乐美满的生活。匆匆忙忙的几十年过去，公主先死了，老皇帝也死了，老皇帝死了，他的小舅子登基了，小舅子最看不惯这个姐夫，为什么老皇帝太宠爱他了，做个词叫问他罪。叫领导问咱的一刹那呀，他这么一记一叫啊，一下醒过来啊，一看老板娘的窝头还没有蒸熟的，这个所谓几十年的过程，在那么睡个午觉的时间匆匆过去了，而他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历历如绘，一切都是那么清楚。所以说人死以前，这一生一切一切都在脑里边转，都在脑子里边转一遍了。凡是我们觉得呀，我们吃亏了，到那时候心里面会高兴，会很安慰，没有坑别人，没有骗别人，心里面安慰。在我们现在人，我可沾了光了，我坑了别人，害了别人了，到那个时候啊，算重伤的时候，地狱相现，并不是地下边真正有一个像监牢一样的地狱了，一切是为师所现，完全是我们心师里边的业力跟心识的变现，地狱景象显现，那就是到了地狱里边了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说这个临死以前一生算重账，那么这一生我们刚才说是最后要算重账，说学富，学富不是给任何人看，说教书是良心事业，说什么什么是良心事业，学富才是良心事业，学富是良心事业，不是学给别人看的。我讲个笑话，因为别人事情我不清楚啊，我常常拿我的故事来说啊，有一次啊，我到某一个银行里面去领款，我领六万多一点吧，他多给我了8000块钱，我这么一数，我就告诉那小姐，我说小姐也不对，他以为他少给我了，他说怎么不对，我们现在清清楚楚的，我说不是少，多了，你多给我了8000，我就给钱又递给他。这个时候你猜我得到了什么待遇呢？不是那个小姐向我道谢，又不是里边人向我道谢，那个小姐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争执起来了，啊，你不是先输的吗？你输过了，那怎么会多出来？当然这不是笑话了，是事实了。我也不计较他向我道谢嘛，反正多的8000块钱我没有拿他，黄就是在做。现在呢，我到副学院上课，学生们说老师啊，用你的名字去买什么什么书，人家会给你打折扣。这边同学们几个人要买，这是多少多少钱给你了，钱都在这信封里面，老师你点点看，我说你点过了，我还点什么了，不要点了。结果回来的时候，回到我办公室以后，在店里多出了200块钱。那我要不讲话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找我呀，可是我要给这200块钱留下的时候，我还算学富吗？诸位乡亲们，我要多出的钱我留下了，谁都不知道，我的心知道吗？ 我赚人家200块钱，我是人家的老师，我去上课多了200块钱，我就装起来了。我学的什么佛？学佛是良心事业了，一切要对自己负责，不是给别人看的。那么我们刚才说的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死苦有生必有死，法也如是。前天有一个雷之问一事，这个也是过去军中的军医，因为也是个老医生了，在台湾医界呀蛮有名气了。他儿子3年前在军中出了意外，上吊死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为了怀念儿子，前几天烧他自己的诊所、烧房子，最后人家以他什么呀，妨碍公共危险罪了什么了。儿子死了，老年丧子是很值得同情，是很悲伤悲痛的事情啊。但是人总要面对现实，总要接受。有生必有死，有聚必有散，有合必有离，有成必有坏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这样：有生必有死，有聚必有散。我跟我的儿子感情再好，情分再深厚，那终究大家不能够永远永远的享受。所以说要了解一点佛法了，了解一点佛法就不至于对于社会的思想啊那么抗拒而不能够接受。爱别离苦，言云哦，刚才说那个吕子文给一时跟他儿子分别嘛，就是爱别离苦。他们父子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，是很值得同情。但是生离死别、人间惨死、青春丧偶、老年丧子，固然悲痛万分。那么就算不是生离死别，或者是谋求一世，或者排于形式，跟相亲相爱的人分离，又何尝不感到痛苦呢？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亲如父子，近如夫妻，也终有分别之日，又何况其他。万法无常，爱别离之苦是谁也无法避免的。爱别离，一个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老年丧子当然是苦，中年丧偶，先生死了，太太死了，也是苦。那么青年男女相爱，鉴于环境一定要跟他们分开，他们也会感觉到苦，这个就是爱别离苦。那相对的呢，怨憎会苦。你希望在一起的人不能够在一起，可是两个人看着不顺眼的作对的人偏偏在一起，这就是相亲相爱的人要生离死别，但是相憎相怨的人却又偏偏的碰在一起。像那一些面目可憎、言语乏味的人，或者利害冲突两不相容的人，如果终生不见，岂不眼前干净？无奈社会上的人事繁杂万端了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在某些形势下，于是相憎相怨的人与会安排在一起，好像再也没有分散的日子。这不是岂不是使人烦恼万分？如果在社会上边经历多了，也不见得不会遇到这种事。在办公室里面偏偏遇到一个跟你不顺眼的人，那真是觉得无可奈何。在政治上面就常有这种感叹，三国演义上面说既生瑜何生什么呀，既生亮何生瑜，既然生了诸葛亮，为什么还要生我周瑜呢？啊，可是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只有你一个呀，所以说才有诸葛亮也有周瑜啊。那这样一来，就是周瑜感觉着委屈万分，因为为什么人家的才干在他之上？这个是小说上的说法了，真正三国志上面也不是如此。我们只是举个例子，求不到，想怀在某一样东西，经济力量达不到；想谋求一个职位，僧多粥少谋不到。家男爱上了一女，一女却又爱上了病男。那么自己的兴趣是在化验室里研究，但是为了饭碗，
不再不去做办公桌化成阴风字，这些都是求不得苦。莫说求不得，即使求得了，第二个愿望又生出来了。山谷已满，人语难平，谁会觉得自己一切满足了呢？不满就有说求，求而不得就是痛苦。我们为什么会哭？因为有所求，有所求不见得都能够满愿了。你合理的欲望很小的求，比较容易满愿。我们学佛的人不做非分之求，不做非分之求就比较让自己满足了嘛，就很快乐嘛。你要做非分之求，求那些你求不到的，求不到就是苦嘛，求不到就是苦。我们说开悟的人心里边很是充满法乐，心里边很快乐。开悟的人为什么快乐？他不说求啊，他不求什么他能不快乐呀？求什么就不快乐了，追求不到就是不快乐嘛。那在山里面参禅打坐的人，甚至于山洞里面开悟的人，他无所求，他只是说付出风险，尽了心尽了力，成功不成功他不计较啊，他不再向这社会去求取什么。当然你不求取的时候自然快乐了。还有一个无因之甚苦，我们前上个礼拜讲无蕴，无因就是无蕴，就是无蕴的早期的一个翻译的名词。无蕴积聚而成身心，那么前七苦都是由这个身心而起的。这个身心无蕴像是火在燃烧一样的，色因之盛，四大不调。我们说上火，火气大，火气大就是色因之盛，是就是色因之盛。四大不调而有疾病之苦，受因之盛，令那分别是诸苦变本加厉。受因之盛怎么解释？受因之盛就是指那些敏感的人。大家不要说是敏感，他好聪明啊，好，他好聪明，他好聪明，他就是好敏感，他好敏感嘛，他的烦恼更多。他不那么聪明，他不那么敏感，也许他的烦恼还少一点的。人家两个人在旁边悄悄讲话，他心里边怀疑了，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？家庭人家讲人家的，他视若无睹，那他心里面岂不是平静吗？可是他看到人家别人讲话，他就觉得会不会在讲他。我们想想到底是敏感好还是不敏感好呢？那么这个就是受因之盛，相因之盛，相相追求，胡思乱想，相因之盛有很大很大的很多很多的远大的计划，一样也实现不了。为什么？他那个都是空中楼阁，在大妄想。那么行因之盛，起早助夜，且因行而潜流不停，而有老衰之苦。食因之盛，起火造业，造下了生死六转之因，而有生死轮回之苦。总而言之，娑婆世间一切是苦，凡夫愚迷不知觉知，不求解脱，甚至于以苦为乐，如取之怨愤，这不是苦，简直是悲哀。人生八苦，八苦是我们体会得到的思想，而真正拿苦的性质来说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苦苦、坏苦、性苦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年轻人他不以为，不觉得，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去追求，追求快乐，就是因为苦我才去追求快乐。但是拿佛法的道理来看，所有的快乐的背面都包含着隐藏着苦的因素在内。我们说怎么样快乐的，约上三五个七八个好朋友，买上正大的啤酒，鸡鸭鱼肉摆在桌上面，我们做长夜之饮， 正也在喝酒聊天，哎，越说越快乐。好了，快乐，快乐到后半夜，一个个，一个个又畅想又呕吐，就喝的太多了。我们慢慢去想，一切的快乐的背后都有苦的因素在内。没有长久不变的快乐，没有长久不变的快乐。那么，所以不错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真相是苦，人生是大苦，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苦？四圣体里边说的，让我们知道苦，让我们知道这个苦啊不是原因，苦只是一个结果，苦是我们自己着急来的，让我们一语八正道行。照着八正道的生活，而最后能够待到解脱，待到涅槃。我们原来讲，今天讲两个主题，但是时间已经到了，只能够讲人生是苦，这些苦的思想、苦的性质，那只好下个礼拜讲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为什么能够度一切苦厄？真正讲。我们真正照在五蕴皆空了，不必解释了，到时候你就不哭了，何必再解释呢？就是因为哭，因为不了解为什么照在五蕴皆空。金刚经上面佛陀说的，知无说法如法语者，我说的法像是一个船，你要过河了，你上了这个船到对岸，可是到了对岸以后，你下了船了，你走掉就行了。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船很好啊，我扛在肩膀上面，说不定还有用的，那可是多余的了。知无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我说的法正法还应该舍掉的，何况非法的啊，何况那些邪法的。所以我们真正智慧开了，就不会再愚蠢了，就不会再愚笨了。诸位有没有提出问题来，我们彼此讨论的，有没有？家庭没有了，我们就下课。其实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讨论讨论了，哎，能够增加影响。没有，我们就下课吧。好，谢谢。